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圣经辅导。在上一堂课，我们讲到爱的要素，进入他们的世界以建立关系。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系列课程的第八讲，借着认同受苦者而建立关系。虽然我们不愿意去想，但我们的确活在一个常见苦难的世界当中。在一个由罪人所居住的堕落世界里，我们不该感到惊讶，我们都是深受苦难的罪人。因着这样，苦难就成为个人服事的共同点。然而当我们听到一些苦难的故事时，我们很容易震惊，并盼望真正不好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更重要的是，我们挣扎着是否要和受苦的人连接。我们经常将我们的服事减低为只是简单的抛出圣经的话，承诺为他祷告，有时仅仅是作为基督徒一种不能付之行动的礼貌，实际上就是虚伪。真实的内在是我们很不自在，巴不得赶快离开。当我们进入别人痛苦的经历，我们的回应要被合乎圣经的怜悯所塑造，这就把我们引到爱的另一个层面，与受苦者认同。你是否经历过困难时期孤零零一个人的感受？你是否曾经感到自己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人？一方面是独自受苦，一方面是你被周围的人所熟知的你。你曾否想要诉说你的故事，但又怕别人会怎么想？你是否曾经想找人谈谈自己的痛苦，却没有勇气？你曾否被别人以快速建议、错误假设和粗暴的经文而敷衍过去？如果你活着，我想你对上述的问题至少有几个是肯定的。苦难不仅是人际关系的共同平台，也是神最有用的工作室之一。作为神的使者，我们需要学习如何认同那些受苦者。我们借着希伯来书二章十到十二节学习奇妙测试的榜样。原来那为万物所属、将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这段经文说到基督如何与我们认同，他告诉我们，我们与基督是同属一个家庭，这个家庭超越人类的家庭。希伯来书的作者指出一个非常独特共有的身份，也就是我们与基督是与那些受苦者同属一个家庭。我们不可忘记，我们所服侍的是一位受苦的救主。我们不是向不能理解我们经历的人求救，耶稣是蛮有怜悯和了解的，因为他像我们一样，他也能帮助我们。他经历过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他知道我们和我们的经历，因为我们与他同属一个家庭，那是受苦者的家庭。不止这些，这段经文说基督不以称呼我们弟兄为耻。弟兄的称呼隐含着在家庭里的特别地位， 一个平等的手足关系，再无更有力的字眼可以表明基督与我们的认同。这应该是我们个人服事的属性。我们不应该有我比你优越，因为我已经做到了的心态。谦卑才是个人服事的属性。这个谦卑来自于我们认识到自己和其他人有相同的身份，我们不是完成品，神尚未完成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在神改变人生命的过程中，我们同样站在弟兄的位置，我们不是被服侍者的老师。他的改变不是因为得着了我们的智慧或者经验，我们具有相同的身份，享有共同的经验，而且我们同属于一个家庭。然而我们需要进一步来看希伯来书这段的经文。什么是弟兄关系的核心呢？在基督里我们拥有什么共同的经验呢？答案是苦难。请注意第十节所说的有关基督的经文，这节经文非常有意思。他说，如同我们，基督因受苦得以完全。作者的意思是在解释基督如何与我们认同。我们从这个句子看出这个连接，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请思考一下，苦难如何使基督得以完全？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本来不就是完全了的吗？圣经教导说，基督是神完美之子，活在永恒当中。但身为人子，在他作为献祭的无瑕疵的羔羊走上十字架之前，有些事仍然是需要做的。他必须以末后的亚当的身份活在世上，忍受这堕落世界里生活中全程的经历、试探和诱惑。首先的亚当没有通过考验，所以基督在地上的全部生命必须面对罪恶和苦难，却不犯罪。所以基督如何得以完全呢？不仅借着他是神完美之子，还要借着他自己是完美的人子。他的完美成功地忍受了苦难的考验。希伯来书的作者显明基督的生命与我们之间有个直接的类比，这个图示也直接说明了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正如基督在永恒中被宣告完全，我们在基督里被宣告完全。正如基督受苦显明他在地上的义，我们也借着苦难的过程成为圣洁。基督经历过苦难而得以完全，我们也借着那相同的过程得以完全。所以我们共有的身份认同是弟兄，苦难中的弟兄，且这苦难使我们迈向圣洁。这也是我们和所爱以及所帮助的人之间共享的身份。我们站在彼此的身旁是平等的，我们共享相同的受苦经历，而我们的经历有相同的成圣目标。让我们思考这一身份对个人事工的影响。它给我们机会为了人而将真理具体化，不仅是分享经文，也共享身份。真理在生活中被呈现为具体的事实，它鼓励人们依靠基督而不是依靠我们。我们必须忠诚地呈现自己是需要基督的人，我们不过是他的使者，改变人生命的器皿。他鼓励人谦卑和诚实。圣经辅导和世俗疗法最彻底的不同，其中之一是我们分享个人挣扎的故事之重要。当我们谦卑诚实，救赎主就能使用我们的故事把盼望带给另一个人，它导致对基督的敬拜。当我们把人引到基督面前，他就成为我们注意力的焦点，且是我们赞美的接受者。真正合乎圣经的个人服事总是导致越来越成熟的敬拜。安慰困难中的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应该怎样带着怜悯心陪他们走呢？通常我们不确定要说什么，挣扎着要如何安慰丧失心爱的人，或者面对无法改变过去经历的人。 我们不想廉价的、粗暴的传达圣经的真理。当那人在处理他的痛苦的时候，我们想把那人的矛安置在真理上，我们想要向他显明我们分享的真理是非常健全，以致能带领他们走过。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独自一个人，因基督是他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问题是，我们如何避免那些陷阱而达到这些目标呢？哥林多后书一章三到十一节经文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这段经文总结了基督徒怜悯的本质，以及将这怜悯表达给他人的过程。它恰好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模式，一个方法。一个模式就是以救赎的眼光看待苦难。如果你列出关于你所知道的苦难和安慰的每一件事情，你的清单上会浮现什么主题呢？你是否很难把神的爱和呼召我们受苦放在一起？两者互相矛盾吗？在一个追求安逸、拒绝苦难的文化里面，我们需要一个关于苦难和安逸的圣经范例。保罗在这里就提供了一个这样的范例：你蒙召受苦，以致你能经历神的安慰。你经历了神的安慰，就可以安慰别人。当他们透过你领受神的安慰，他们就能把安慰带给别人。我们的苦难不是神爱的一个缺口，好像主转头时，那恶者就趁机进入。苦难并不意味着神的计划失败了，其实它正是神的计划。苦难是个记号，表明我们是在基督的家庭里，是国度的精兵。我们受苦，以致我们更深认识他，更十分感激他的恩典。我们受苦，以致我们能成为他在别人生命中所行善功的一部分。我如何使用自己的经历去安慰别人呢？我们可以感谢保罗，他不仅提供了一个模式，他还提供了一个方法，就是分享我们自己的挣扎与主的帮助。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当中，保罗说他不希望哥林多教会的人不知道他在亚细亚所受的苦难，他希望他的遭遇能在他们当中导致更深的盼望、坚固的信心以及更新的敬拜。保罗的经历把血肉之躯置于神的应许上，你在当中看到神在做工，成就他对儿女们所应许的事情。当人们在保罗的故事中看到神的时候，他们眼睛也被打开，看见神也在他们自己的境遇当中，他们就因此而得安慰。这里提供安慰最切身与最具果效的方法之一，也呈现出在境遇的背景中神学性的事实。而那境遇又是堕落世界里的人所熟悉的。我们的故事把神的真理带到实际生活的挣扎当中，并展示不放弃盼望的有力原因。给人盼望 就是帮助人看到主。苦难会掌控我们的注意力，遮蔽我们的视力，使我们容易忘记是什么维系着我们的信心。我们需要有人提醒我们，生命不是被痛苦所定义的，而是被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所定义。给人盼望并不只是使人相信事情会越来越好，或者帮助他们做决定。给人盼望是帮助他们以神儿女的身份去看待生命。那最后就是有目标的接纳。圣经明确地表示，神给我们恩典正是因为我们一点也不好。当我们进入神的家庭，我们需要彻底的改变。神的接纳不是呼召我们放松，而是呼召我们做工。神给我们的恩典永远是引致改变的恩典，他的接纳不是他工作的结束，而是开始。我们称义永远不可和我们的成圣分别开来，他们是救赎工作天衣无缝的两个部分。因此以审判、定罪、自以为义的灵来就近挣扎中的弟兄姐妹是不对的，那样做会使你妨碍主正在他们生命中所做的。你必须给他们你从主领受的同样恩典和爱，但同时你不要让那份给出的恩典被误解。神的恩典永远是引致改变的恩典。既然神的目的是叫人变成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改变是他的目标。当我们提供给人谦卑、耐心、温柔、忍耐以及饶恕的爱，我们绝不可传达一种他们留在原处是可以接受的信息。当我们寻求借着进入人们的挣扎中来服侍人的时候，我们要寻找体现基督的同在与品德的方法。我们来到人们身旁，是同一个家庭的弟兄姐妹，一同走过相同的过程。我们身为受苦者，愿意把自己的故事告诉别人，我们就成为神的盼望与荣耀之窗。最终，我们提供来自主那里所领受同样的接纳，来接纳人们。那恩典是不能赚得的，但那恩典总是呼召我们去做工，这工作就是我们的呼召，直到我们完全与神爱子的形象一致，以致这种方式所建立的关系就成为神的工作能兴旺的所在，也成为人们被更新、复原、重建、精炼的所在，就是以神为中心，愿他的荣耀都归给他的所在。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在圣经辅导的第八讲，我们探讨的是借着认同受苦者而建立关系，这依然是我们向他人去彰显爱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认同受苦者，认同那些落在各样艰难和困境当中的人。
是的。在这一课里面呢，其实他有讲到认同受苦者，就是帮助他从神的救赎的角度去看苦难，并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嘛。
对。
而他这里呢，就是有一个重点，我觉得需要讲一下的，就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而不是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或别人的面前，或者是让他陷在这种自怜自爱的情绪里面。
对。
在当中呢，其实有一个危险的，当别人向你诉苦的时候，说他哎呀就是很痛苦啊，很挣扎啊，在当中对方啊怎么对他不好啊，我们有时候会容易听到这样的对话的时候，就是自己也有愤怒的情绪在里面。就会站在他的角度，哎，对啊，对方真的这么坏啊，站在他的角度去 指责对方，对，很容易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危险当中。所以在我们听的时候，其实应该保持一种比较冷静客观的角度去聆听。
对，听就是要客观的去听，
对，
不是带着自己的一些主观的情绪在里面。
对对，
所以这个听呢是需要抽离的，就是我们要抽离自己的那种感情意识。那我觉得因为讲的是与受苦者认同嘛，所以既然是受苦的话，我个人想到的就是当事人他处在是一个很大的苦难当中。那我个人的体会呢，就是假如这个人我所面对的，因为我们讲的是基督徒的辅导嘛，圣经辅导嘛，那对方假如他是一个很爱主的，他是一个属灵生命比较好的，那当他身处苦难中的时候，我们假如说是有这样的机会所谓的来去辅导他，就是关心他，其实这时候是比较容易做到聆听的。因为他既然是一个很爱主的人，他也属灵生命比较好，实际上他不会特别的抱怨什么命运不公啊，甚至他会质疑神不爱他呀，他是不会的。所以这个时候
有的时候会的，
但是我觉得会比较少，因为我自己个人的体会经验，我经历过一些，比如说我去探望那些癌症晚期的病人，那些基督徒的老姊妹，我每次去探望他们，其实不是我在关心他们，我辅导他们，反而是他们在激励我，他们给到我很多的这种正向的反馈，特别让我受鼓舞。所以这种情况我是觉得比较容易与受苦者认同的，但是有一种情况就很难认同，就比如说对方我们不能说他属灵生命不好啊，就是人都是有软弱的嘛，当他处在这种非常大的苦难当中，他的整个身心灵都是处在这种低落状态里面的，所以这时候不仅有很多的负面情绪，他甚至对神都充满了质疑。这时候你去认同他特别难做到，因为尤其是我们不带着客观的这种情绪去听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产生那种想去指出对方的问题，想去
纠正他，
纠正对方他这种状态，
对
对，这时候就是很难去做到认同。可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反而就真的是需要我们去操练了，就是需要让我们去意识到说，其实我也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可能也会有处在这样的当下的一个时刻，所以这时候我们更加需要说要做到去认同对方他的这样子一个情况，他的一个感受。当然不是说，特别是这课里面他也提醒说，不是说我们就认同他在这个当下永远待在这个境遇里面，永远处在这个低谷当中就 OK 了，不要再转变，不要再出来，不是，是我们的认同要使他能够清醒的意识到他的这个当下需要改变，他这个当下需要扭转。
是是，我特别感谢喜乐跟唐曼两个人的分享。针对你们两个人的分享，我分别用一个问题来总结。比方说刚才喜乐所分享的，如果有一个人他找你来辅导，但是辅导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呢，他只愿跟你说，也只想跟你说，遇到的任何问题呢，他觉得只有你能够听得进去，只有你能够解决，他甚至觉得跟你的谈话比祷告还要好。对啊，他觉得就是你是他所有的盼望，是他所有的出口的可以解决的问题。哎，这是不是一个好的辅导案例？
压力好大。我
就是说你的辅导最终把他引到了你的身边，没有把他引到神那里。
那这是一个很失败的案子啊，
对吧？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案例。那针对刚才唐曼所分享的呢，就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向他传达一个信号，就是你停在当前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认同受苦者就是有目标的接纳，你认同他的一些感受，但不代表说你停在当下，停在当前的这个处境当中是没问题的。
对
啊，对，就是向他表达出了我是接纳你此时此刻有这样的思想，有这样的挣扎，
对，包括你的感受我都能够认可和接纳。
对对，但是呢其实是需要有一些调整。
对，
对
啊，针对当前这个处境和困境，我们该怎么去做出一些改变，而这个改变呢 就开始把它引向神，我们怎么样去仰望神，对我当前的处境有一些改变。
嗯，是，就像曾经我遇到一个姐妹，她确实是处在极大的苦难当中，因为她过去的很多年，自己的一位至亲身患癌症，但是当她向我倾诉的那一天呢，是她的身边另一位至亲，她深爱的人，也是被刚刚检出患了癌症。所以这个苦难其实我觉得正常人听到都会觉得很惊讶很吃惊，我当时就是这种感觉。所以那一天我们两个坐在一起，他跟我倾诉了几个小时，但基本上我都是听他在倾诉，陪着他流泪。因为圣经里不是有一句话说吗，你要与哀伤的人
同哀伤，
同
哀
伤，
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喜乐。
对
对
对
对，
所以那天我只能做到就是听他去哭诉。可是这样的情况呢持续了有好几次，他总是在一个点上非常的纠结，就他会纠结一个点，就是他求神，他甚至也让我帮他一起来跟神去祷告，求神把这个灾难，就是他至亲身上那个病转移到他身上。他说他宁可他来承受这样的一个灾难，不让他所爱的人来去承受这种疾病的痛苦。后面就是有一次他能够就是比较冷静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说其实你这种想法，任何一个人，尤其是我相信你是怀着极大的爱心，你才会这样去想，就是宁可你为他去承受这样的苦，你不愿意他遭受这样的难。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点，他在你的心目中的位置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然后他其实也意识到，他说我也觉得我是不是把他当成偶像了。我说那你觉得呢？你有没有去问过神，为什么让这样的接二连三的苦难发生在你的身上，发生在这个家庭？然后他停止了哭泣，他开始觉得对，要去想一想这些苦难为什么就是接二连三在发生，神的意思是什么。然后我们就开始去畅谈，对呀，神的心意究竟是什么。所以那天我终于发现，就是那一次的交流就不再像之前听他哭得稀里哗啦，我也没有任何的办法让他从那个处境当中出来。可是这一次呢，我发现当我们开始去谈神的心意的时候，他终于出来了。
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借着分享自己的挣扎呢，可以带出一个有救赎的眼光，就是神让我当前这个困难和苦境究竟未来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去帮扶他人，以及去彰显基督救赎性的爱呢？把这个问题引到神的身上，从救赎的眼光去看待，也许我们的视角就会发生改变。
对，
是的。
好，那今天我们分享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主题，就是以认同受苦者，借着认同受苦者去表达我们的爱，去彰显基督的爱。这是一个很好的视角，也是一个很棒的尝试。盼望我们跟别人谈话的时候，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尤其是跟那些处在困境当中的人去沟通的时候，可以尝试这样去跟别人沟通。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再
会。
你是我亲爱的同工，你是我亲爱的战友，你是我亲爱的弟兄。